神允许一个民族多到是世界上最大的最多的人数，多少的帝国都灭亡了，神却保留中国人能够越来越多，十几亿人，为的是什么呢？如果中国人得到福音，如果中国人能够广传福音，你说什么样？今天没有个地方没有中国人的，如果我们都拿起起来传福音的话，这个福音岂不是就要传到地极吗？所以神在中国人身上是有心意的。所以我在跟他交谈中，我似乎看到上帝的手借着他，我看到上帝的手在背后来推动。另一个感动是什么呢？就是赵世雄传道其实跟我们在座的也都一样，早年来到美国来闯荡来求学业，87年来的我没记错啊，90年的时候他就夫妻两个就已经受洗了啊。受洗以后呢，我是觉得他就是马不停蹄，夫妻俩一起共同来侍奉，哇，这是我们的一个榜样啊！他们参与教会的侍奉啊，做教导的工作，成人主日学的，参加敬拜赞美啊，带领儿童有关怀，开拓小组，开拓团契。在这个过程中，我看到他们在2002年的时候，他们夫妇俩开始一起去进修神学啊，在一个神学的美兰进修会的一个延伸制的过程中，整整4年他们能够委身在里面将神学课程修完，这都是预备他们仍然在代职，仍然在侍奉，仍然就像一个平行图一样，就是这样。直到07年的时候，神的呼召非常奇妙的临到了他们，于是他们因着神被神预备多年，然后就凭着信心就跨出去了。今天他们常年在中国啊，只是一年里面可能是1/4的时间来到北美，在各教会来分享上帝在他们身上的心意，以及在中国人身上的心意。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赵志勇传道，我们一起鼓掌。
路加福音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20节，我念单数节，大家念双数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站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哥拉逊啊，你有祸了。波塞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那70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昨天晚上我们这边大家我们看了一场演出，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演了一台很好的节目，精彩自然不必说了。但是我发现一个特点，就是我们的教会呢 是大家都参与，尤其是当最后唱诗班唱诗来的时候呢，好像闲人不多呀，咱们教会没什么闲人，咱们都共同参与服事。那么我们一开头，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在耶稣他选了70个人，他为什么选70个人呢？70个人在圣经里面是说他和那个以色列70个长老有关，那就是说是整个代表整个以色列民族。那么要从加拉太书在里面来看，说凡是因信称义的，就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那么就是说，这个70个人，包括你，包括我，是每一个基督徒。清末初期，有一个儒家的学者，著名的学者叫顾炎武，他说了一句话，到现在我们经常引用，叫什么？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和我，今天在一个历史的使命里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那么我觉得我们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样子，大家没闲人，因为你不能闲着，你有责任的，是不是？有一首歌，我们叫做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这个歌不是只是随便唱一唱的，不是说我们经常犯一个毛病，我们唱歌唱完了就回家了，好像这个歌对我们唱太多了，好像没有感动了一样。唱这个歌是表明我们的心志，唱了之后我们就要去做的，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想到。我们既然是一家人，我们唱了歌表明我们的心志，我们就要出去，要做一家人的事，叫共同兴旺我们的福音。我呢自己是山东人，所以我喜欢山东的红心萝卜，我喜欢，不是说我喜欢什么东西，我只是说这个，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感谢主，在今天这个时刻，在主在兴旺中国的福音的时候，能够让我成为他在中国服事的一部分。其实我去了中国，我一看，比我早进去的人太多了，我算个什么呀？啥都不是。但是就是啥都不是的人，主居然要用我们啊！我感谢赞美主。而且回到家里头，看到家乡的那个美景，其实这个景美吗？这景不美，但是这个他，你心和他相连的时候，他就美了，对不对啊？他是有心，那个与心相连，他就美了。所以我们今天在一起，看来这个东西还是不太灵的。我们来讲一个题目，有福的侍奉。因为我觉得我是有福了，我们每一个人在主的事工上有份的，我们都是有福了。换手，下一张。好，第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奉差遣的侍奉。这个奉差遣的侍奉呢，就是第一节主耶稣说他七十个人，他两个两个的差遣他们出去。他为什么两个两个的差遣他们出去呢？那一个一个出去，不是两个人去，他只能去35个地方。要是一个人一个人去了，他可以去70个地方。为什么不差遣单个出去呢？因为当他两个两个差遣的时候，我们中间谁钓鱼啊？钓鱼的举手。钓鱼你是喜欢，不太多哈，可能你没这个感受。你钓鱼是一个人和这。一个人钓鱼的话都怪闷的，往往是你喜欢有个伴，俩人说着话，谈着心，对不对？这个老婆孩子的炕头，三四亩地一头牛，反正你就聊着天儿。哎，你聊天儿，你就钓鱼了，很愉快。两个人，圣经箴言里头告诉我们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强，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这第一点。第二点，一个人出去，如果你做好了。啊，你说我这人多了不起啊，没人和我分担，我一人做出来的，能抢得神的荣耀。还有一点，圣经里面律法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两三个人的见证是可信的，所以这一点是圣经的根据。两个人两个人出去，你做的事情有见证，因为两三个人的见证是可信的。那么我在海德公园，我也是执事。那么我们有一段时期，我还在奥斯汀的时候，礼拜一晚上执事们出去探访那些新来的人，那探访家庭有就是有需要的人，我们也是两个两个出去的。我不知道我们教会磐石教会是不是两个两个出去去探访。那么探访一个小心一点，你最好是两个弟兄或两个姊妹，你别弄一个弟兄那个姊妹就出去探访，那你就有危险了。我不是说一定会有事情， 但是你会造成一些错觉和误会，而且也给魔鬼留了一个开了一个门缝，所以我们要小心。所以我们呢在国内的这个服事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两个两个的去。什么叫两个两个？我们机构基甸和国内的教会就为国内提供圣经还有神学培训。那么或者是我们这个基甸就是国际基甸会和这个国外的教会，我们国外的教会就是对某一些具体的事情，我以后会讲到一些具体的事情，要有负担的话，我们可以合作，在就是提供为国内的信徒一些服务，一些他们所需要的帮助。那么我们在国内送圣经，到目前为止在国内公开送圣经这个门是差不多2008年的九月份开的，我们开始做的时候2009年的年初开始做的，到现在差不多2年时间。我们在国内到今年年底，我们预计能够送292万本圣经，290万本圣经。作为一个刚刚开始2年的这么一个施工，这是个很蒙神祝福的事情。任何我们以前我自己也带过，我想我们多年很多弟兄姊妹都带过，回国探亲的时候放在那个旅行袋里头，带个3-5本，带个10来本，到了海关还怕人家查。我们现在不需要了，我们就在中国买，就在中国送，而且是大规模的送到那些边远的山区、农村、高原，那个叫有需要的人。因为我想我们国内的人都知道，圣经是可以买的，但是只能从城市的教会里头买。在山区的农村那个地方，我就曾经见过不止一个的，那就是老人，80来岁的老人，在山区里头，他除了他的村和他邻村，他连县城是什么样都不知道，没去过县城。你让他去买本圣经，怎么可能？他不知道，出了门他就丢了，就根本就找不着门。所以是有这种需要。那么我们每一本圣经呢，我们会怨不得不动了，是我没打开，弟兄不怨你。我们会盖一个章，这个章是说免费赠阅或者是爱心赠阅，什么罗马书10章15节，那传报佳音传喜信的人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然后我们写上一个年月，我们知道这个书是什么时候送的。我们到现在将近送了差不多300万本，是在中国差不多12个省份。你看这个区域基本上是在这一块，就是中国的这个新疆和西藏以东的地方都有很多。那么谁要是开路的话，我们会在一些更有就是少数民族那些地方，尤其是边远的山区，云贵高原，还有这个中原山区大别山这些地带，我们还希望继续的做更多的工作，因为那些地方是真正需要福音的。当我们所以这么做呢，是因为国际基甸会在1898年开始成立，到现在已经100多年了。它有全世界有28万会友，有差不多在193个国家和地区赠送圣经。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全世界的这么一个赠送圣经的这个机构，在中国在过去的一些年里头，一直我们的努力往里去，一直进不去。所以直到2008年的年底，我们才有机会进入中国。所以中国门一开了之后，我们这些国外的弟兄姊妹们都非常非常兴奋。而这一位是一个在 New Hampshire 那边一个公司的一个老板，这一位是这个 University of Kentucky 一个副校长。那么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他们一直在祷告说中国，就是希望神能把中国的门打开。中国门打开了，这些人都要去。那么在中国让我很感动的地方，就是当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因为培训在中国尤其在农村教会，我想张牧师已经很清楚，他很需要的。那些传道人都是说他们叫长老，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学士学位，也没有什么神学训练，中学毕业生大概受过1年2年的这个神学教育，就是不是神学教育，圣经学校的教育那种，然后就开始传道。他们需要这个神学的圣经的这个栽培。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在这个地方是在河南的一个地方，河南的一个偏远的地方。 当时这些所有来培训的这些人都是各地的长老，就是每个礼拜要讲道的这些人。大家看这个地方，这是差不多是三月底四月初的地方，去就是今年年初的时候。不要以为这个地方好像还坐着还挺舒服的，那边是厕所，这边呢就是这边啊是那个走廊，走廊没门了，在四楼上，所以刮风啊特别冷。那天的北边那个郑州那边正在下雪，所以很冷的地，很冷的时候。这边呢是风刮进来就特别冷，那边呢那个厕所要风从那边刮就特别味儿。你没有经历过那个，你可能就不是没有那种真正的感受，知道吧？所以说两边的风，不论是东西南北风，哪个风都不舒服。但是呢，他们就坐上这样的小板凳坐四天，让我很感动。我说咱们这个椅子坐两个小时，我就这个屁股就开始发痒了，就坐不住了。我们就是说没有体会到国内的那个传道人弟兄姊妹们他们那个心，他们那个渴望。当你到那个地方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有一个很深切的感动。他们喊我赵老师，我觉得我很不配这个老师这个称号，因为他们教我东西比我能教他们的东西多得太多了，是他们是我的老师，他们喊我赵老师，让我很感动。那么在很多时候，这个因为想来上课的人很多呀，所以这个主教室装不下的时候就怎么办？就地下室。我们说一百来人，结果呢来了二百多，还剩一百多人怎么办？地下室，就是这样。所以这是第一，是我们看到是两个的这个奉差遣的侍奉。第二点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就是迫切需要的侍奉。我们来看第二节，他说主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去收他的庄稼。在中国，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很多是国内来的，都知道我们有一个信仰的空虚啊。很多人想信什么，他不知道想信点什么，但是不知道应该信什么。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就有一个要有一个迫切感。因为什么？我在火车上我就看到有异端的宣教士在中国，因为这群羊准备好了，他要接受一个信仰，你不传给他，别人就会传给他。我们如果神要把我让我们去到全世界传福音，到各地传福音的话，我们结果我们没完成我们的使命，将来我们见了主我们怎么交代呢？迫切的侍奉，因为庄稼已经熟了。很有意思的是，我来讲一个例子。有一次在山东有一个地方，一天晚上我们赶上去，我们从飞机场直接去的那个地方挺晚了，去他正好他们有一个当地有一个布道会，那个教会能装差不多六百来人，但那天晚上去了有差不多不到九百，八百多人坐不下，就走廊上地下室马路上什么都坐人，就开布道会。那个讲员呢讲浪子的故事，我们大家都知道浪子的故事。我想如果作为基督徒，要是一个人在台上讲一个多小时就讲浪子的故事，没笑话没例子什么都没有，就是很干干的把那个要点一二三四五讲的他讲得很清楚，而讲的都很对，可是呢他一点例子都没有。当时我就捅了一下我旁边的一个那个美国牧师，我说 How many do you think will stand up？ 我说我就意思就是说有多少人会信主啊那天晚上。他说Not many， 意思就是说大概不会特别多。最后呼召了138人站起来，这些人都准备好了，他的心里已经准备好了，他就是要等那个机会，他要举手，他要站起来，他要信耶稣。所以说迫切的侍奉。那么很有意思，耶稣在这说当这个庄稼多庄稼熟的时候呢，他说你们当求庄稼的主去打发工人去，这耶稣是不是挺麻烦吗？那我看了有活干我就干完了就行吗？为什么还要求主去再求他再派人，那多麻烦呢？为什么一定要这么麻烦呢？耶稣说你看见活你干了不就完了吗？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因为这个庄稼不是你我的庄稼，这个是主的庄稼，他是这个庄稼的主人。他说哪个地方要割，什么时候割，怎么割，他说了算。所以我们得求他，得让他 通过他整体的安排，因为他是主人。所以不要忘记这一点。有的时候我们做侍奉的时候，我们可能有这个感动，我们特别感动，我们想我们给主做先锋，我们就先出去为主做事情，我们就出去了，我们是凭着自己的血气做完了之后，我们说主啊，你该谢谢我，我这做的不错，是不是？我们就窃取了神的荣耀。我们要记住，这是主的庄稼，是主他说了算。而且当我们一祷告求他的时候，主就给我们感动，然后我们再出去的时候，我们是奉主的差遣出去的，不是奉我自己的差遣出去的，甚至不是奉祭奠出去的，我们是奉主的差遣出去的。正如在做的时候，如果你做成功了，做好了，神祝福你的事工，你要感谢的不是你自己，也不是你的机构，你的教会，你要感谢的是主耶稣，因为是他，你知道是他派你出去的，是他祝福你的，他是整个这个事工的来源，事工的祝福，事工的保障和事工的结果。所以当我们就是要这么祷告，但当我们做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贪天之功为己有，因为这不是我自己的事情，我只是在替神在做事情。这就是我们就会感恩，我们感恩，这就是神所需要的，说凡事祷告，凡事谢恩。这在主里头是一个良性的循环。这个工人很有意思的是，你会发现他不仅仅只是前方需要工人，他后方也需要工人。并不是说今天好像我在这里讲说中国需要工人，大家好家伙都辞职了，都回中国去了，不是这样的。前方需要工人，需要很多工人，后方也需要工人，也需要很多工人。在哪个地方，我们就是要祷告求神，求主差遣他的工人。就还是这一句话，主他是你我的主的话，他就在你我的服事上，在我们的工厂里头，他说了算，他要你去你就得去。因为国内的服事，国内的需要太多了，我说这是迫切的迫切的侍奉，因为他需要很多啊。在农村教会有很多需要，尤其是这个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传道人的培训，赠送圣经，主日学，中国过去基本上很少有主日学的，因为没有地方，而且也没有这个看见，也没有这个人力物力。那么这个儿童事工，好多教会呢喜欢，现在希望有他自己的一个，哪怕是个小图书馆。所以我有一点我想大家可以做的是，你要家里有一些属灵的书籍，你看完了你觉得挺好，可以造就人的话，你可以给我，我可以带回去，带到山区教会里头去，他们可以看，可以造就他们，这个事情我们可以做，是吧？中国现在最大的教会，我到各个地方去看，很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都是这个问题。很多弟兄姊妹很爱主，他们很爱主，他们在农村尤其让我感动。有的老头老太太，中国咱们都是农村，说什么部队啊？说中国是驻扎的是农村，驻扎的是613899部队。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六一儿童节，三八妇女节，九九重阳节，613899部队。所以说有一些九九团契的这些人们，他的儿女在城市里头当民工啊，打工，挣点钱寄给他的父母，他就把这个钱捐给教会去建教会，让我很感动。寡妇的两个小钱，我经常看到这种见证。城市里头，中国的城市化是在一个恐怕也是前所未有的速度在发生着。中国以前是10%、15%是城市人口，现在已经到了30%左右，可能再过几年就要40%、50%，就城市人口。很多农民到了城市就住下来了，就成了好多那个城市的边缘，原来是农村，现在就变成了城市。所以城市化就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很多的新的需要。那么团契的需要，工商团契，专业人士，大学生和青年团契，新的教会，新的聚会点店，还有很多这个主日学呀，这些东西我们哪个地方都需要。夏令营是我们弟兄姊妹可以做的。我们如果我们的小孩子中学生大学生要，你可以带他一起去中国去做夏令营，还有很多很多别的施工。所以在一个教室里头， 一个就是我想我们都是中国来的，就是国内来的都知道，我们那个教室，那个教室可以装150个人，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装60个人已经是挤得满满的了，他们坐不下怎么办，把所有的桌子都搬走搬出去，而且他们搬那个板坐的板凳啊，你要坐3天4天培训，那个板凳最前面那个就这么高，就这么高，然后呢它还有层次的，越来越高，因为后面的看就看不看，要不看不见嘛，所以说就还它有一个层次，就像那个电影院那样安排坐4天，没有靠背，这么个小凳要是坐4天没有靠背，那个腰我想真是很难受啊。所以年轻人坐前头，老年人坐后头，他们还有一些安排，就是这个，但是呢他们就是宁愿吃苦受累，他们也要学。在边远的山区里头，这个是在贵州，你知道在贵州啊，我想张牧师你也受不了，在贵州的是为什么说你张牧师也受不了啊，在贵州山区里头啊，一个信徒他可能要走3-4个小时走山路才能来到教会，他要走了3个小时来到教会，你30分钟讲道讲完了你回家了，他不干了，他不要回家，因为他走了他10点钟9点钟聚会，他6点钟他就开始要走了，他在走到教会啊，他你牧师讲道你讲好了，他觉得啊讲得好哈利路亚，他怎么办，他起来唱歌跳舞了，他这种人开始他就唱起来了，你怎么办，那个有经验的牧师啊，他就把手放在这个地方，我刚才讲到这儿了，他就唱，唱完了之后回来之后，我从这儿开始继续再讲，我都不知道，我不知道讲到哪儿去了。这些在早年戴德生内地会开辟了这片疆土，就很多都是整村整村的人信主，但他们很需要，他们也很贫穷，你可以看到他们那个地方有一个新加坡的姊妹，她去了，她回来之后她说了一句话，她说我现在知道什么叫家徒四壁，我不是说陈伟军他们不好，她去他们的家，他们家绝对不是家徒四壁对不对，我想我们很多人的家都一样，不是家徒四壁，什么叫家徒四壁，在这个照片是在青海，就是这一个传道人在向那个这一个藏族的家庭传福音。那么中国现在呢有一个政策在做一个计划，要叫保护三江源，因为中国的澜沧江、长江和黄河都是从青海发源的，那么在发源地那个地方呢，他们希望的所有的居住的那个地方的人都住到城里去，就保护三江源嘛，保护三江的源头，所以他们就开始往城市里搬。他们到了城市去，刚开始的时候呢，就藏族的人他穿藏族的衣服，因为政府给他们钱给他们房子，所以他们就去了，他有吃的有住的，头半年他们都挺清闲的，因为他过去都是要就是我舅舅有一句话叫做刨食吃，他要干活就像鸡啊刨食吃的，他要干活才能吃到饭，他现在忽然不需要了，因为有房子有吃的什么都有，他头半年啊就穿着那个他们的民族服装到那个城市中心去，就是去玩啊唱歌啊跳舞啊挺高兴的，过了半年找不着他们了，因为钱用光了开始干活了，然后他们就也不穿藏族服装了，就穿上那个就当地人的服装，就是藏族的就是那个汉人的服装，就开始在餐馆里头啊在别的地方就开始打工了，他有半年的时间，你要抓不住他的话你以后就抓不着他了，知道吗，什么叫迫切的侍奉啊，他是有时间限制的，因为他一旦开始他工作了你就找不着他了，所以当时我们那个地方的教会就对他们就很有负担，就努力就请他们来教会，肯定不会每个人都来，但是很多人会来，请他们来教会，过去咱们周围开团契给他们讲福音。农村的教会有很多地方是没有教会的，有教会教会也很小，怎么办，就这样，这个是山东一个，这很有意思，他是一个信徒，他自己把自己的家给奉献出来了，他没有地方怎么办，他就把这个地方搭了一个那个塑料板搭了个棚，所以这就是他们教会了。我就当时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当时几个人坐在前头，这个房顶上有啊，不仅是全是小孩啊，老年人也有啊，他们爬房爬得挺利索的，就爬上去了，因为这底下坐得满满的全是人，这个就是所谓山东话叫天井啊，就是天井里面坐的全是人，他们就坐在房顶上，当时我们就在看房顶，说房顶会不会打个洞上面掉下个人，我就是往就像耶稣来的时候下一个人下来，没人下来，好感谢主，就情况是绝对不像我们在这个地方有这么好的一个环境。 那么这个地方那个地方是还是有个地方的，你看这个地方是危房，这是在河南的山区有危房，政府不让用了，但是这个教会你可以看到，这是教会看不很清楚。那么这种还是有个房子，这个地方没房子，你看我们两个声嘶力竭呀、啊，因为什么，后面就是个大马路，那个国内我想你卡车啊汽车啊，大家不是国内的司机有一个习惯，干什么他都按喇叭，那他特别喜欢按喇叭，好像你要和他按喇叭相比的话，那我们这个声音真是很难和他们竞争。有一个小麦克风，那个小就是电提式的那种，那真是不太管用，我跟你说不太灵。哎呦，很辛苦。夏令营，那么这个是在都江堰，这个是在四川的巴中，有很多这种服侍的机会我们可以做。这个教会是在曲阜孔子的家乡，他们要盖一个大的教会，四川地震区域、玉树地震的区域、这个贵州山区，就是这种建教会的需要是各地都有。那么很多的信徒，当地的信徒，他们就很有爱心，也很有负担。有一些工商界的一些基督徒们，他们就是百万百万的奉献，神祝福他们，他们就奉献给教会，因为要建堂。这一个是一个藏族的一个信徒，他不太会认识汉字，所以就给他一本圣经呢，所以开始抄圣经，两个目的，一个是学汉文，一个是学圣经。这个弟兄你知道过去多烂吗？他是一个老和人打架的，是个很不好的一个人，他现在腿上有点瘸，被人打瘸了，他打人家，人家打他，对不对？被人家把腿给打瘸了。他坏到一个程度，他在外面找了女人回家，让他老婆给他们俩做饭吃，他能坏到这个程度，那个是信主之前，所以他信主了，说感谢主，这种见证啊看得很多。那么这位，所以他连抄许多本，这样的板凳可以连坐四天，这样一个人可以连上四楼，都是为了要在主里头要有长进。这是在河南一个地方，我们到了一个边远的山区，今天夏天，它有一个河叫白河，忽然夏天下大雨，连续下了也很就几场大雨，河水泛滥涌出那个河面，就是那个河岸，大家这个村被淹了，这些砖房子呢还都坚持住了。这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土坯房，这原来是个房子的，这是个土坯房，因为河水一上来了，土坯房就禁不住了，就泡塌了。可是这个有土坯房的这个人原来是村里头最穷的人，他有钱他会盖个砖房了，他就是因为没钱他就没法盖砖房。可是这个最穷的人反而失去了他一切的东西，就这种需要。那么我们在城市里头，可能我们大家城市来的人多，城市里头可能你时间长了，你不知道会有这种现象，就是在今天中国这种事情还是有很多的，所以这是迫切的需要。大家看到这个中国现在需要的地方，那么这些东西实际上我刚才讲的这些东西大部分是和基甸实际上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的，基甸就是主要就是圣经，我们还在国内做培训，这是我们两个主要的，剩下这些东西是我们所看到的中国现在边缘的地区所需要的地方。所以这第二点我们来讲，哎呦，时间到了是吧，我们是下面来讲下一个与主同行的侍奉。说那七十个人去了，他回来了，他说他都很高兴，他说主啊，因你的名连鬼都服我们了。我们在中国就有这种感觉，神在现代的世界里头有三次属灵的大复兴，一个地方是在非洲，一个地方是拉丁美洲，剩下一个地方最近的这个地方就是在中国。中国这个福音的复兴这个速度和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1980年左右，当中国恢复就 教会又被回归还给信徒的时候，差不多有50万人信徒。现在有人说是8000万，有人说是1亿。如果说我们说是1亿的话，意思是什么？在过去的30年里头，有200倍的增长。这一个速度是前所未有的速度，所以说主要是做工的话谁都挡不住，魔鬼他挡不住，主要在这个地方要在中国做的施工。那么我们作为基督徒，我在就我们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在 主在中国做这么大的事工的时候，这么大的属灵复兴的时候，我你我们的位置，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我在飞机上，在这儿，在来美国，这次来美国的飞机上，我读了一本书《立足狂轮》，在讲那个就是Bonhoeffer，班霍华，我们翻成班霍华这本书《立足狂轮》。他在1937年6月，他到了这个纽约的协和神学院，当时那些朋友费了很大的力气给他弄了签证，给他办了手续，让他到纽约来，好让他离开德国，离开了战火。他来了一个月，他就要回去了。他说这个地方他心里不安宁，他要回去。他回去之后，他之前他写了这么一句话给他的朋友，告诉他们他为什么要走。他说我们要去他在的地方，我们要是在不在他在的地方的话，我们就什么都不是。主耶稣在美国，主耶稣也在中国，主耶稣在信他的人的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要问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要是要你的人去，你人就得去；要是要你的祷告去，你的祷告就得去；要是要你的钱去，你的钱就得去。但是我想最主要的，主要我们什么去啊？主要我们的心去。因为你心去了，你别的就都去了；心不去，别的都是不心甘情愿的去的，都是没有用的。所以这就是这样，我们看到我们奉主差遣实际上是很有福的，我们是与主同行的。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个错觉，我们出去做事情，我们说主啊，我们现在要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奉你的名，是为你的荣耀去做的，求你和我们同行，感谢主，阿们。我们一个这个祷告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说是主啊，你与我们同行出去做事情。我们要记住，我们这个做事情不是主与我们出去，是我们与主同行，他领队，我们跟他走。时刻不要忘记，这是庄稼的主人是主，我们做主的仆人的。我们要是你要想图安逸，你不去中国，你不去宣教工厂。上个月我在一个山区里头培训，本来是在城市里头，在市里头，可是这个市里宗教局不让我们，不是，就是他们申请了当地，因为我们是公开的嘛，那个宗教局说你们不能办，不能办行，就我们到县里去，到县里头一个山区里头，那个地方那个宗教局那个他们说可以，所以我们就去那儿去办去了。到那儿去办，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北京来的举手啊，不少。北京现在空气很好，很干净，天空是蓝的，好吧，相对别的地方，你没见过那个，我以为我到了山区里头空气应该是很好啊，我挺高兴的去的。结果我对面那个旅馆的对面，那个旅馆是100块钱一晚上啊，是50块钱一晚上。那当地还是个不错的旅馆，50块钱一晚上。对面就是一个钢铁厂，乌烟瘴气的，每天早上起来地上有这么厚的一层灰，什么都是灰的。我那个窗帘，白窗帘都是灰的，都是灰色的，洗不干净的。因为什么呢？钢铁厂全都搬到农村去了，对不对？首钢不就是搬走了吗？这城市干净了，农村反而脏了。而且我们就开始培训，8点半开始培训，讲得好好的，到了9点多钟的时候呢，就开始听到外面好像有那个警笛的声音。我说这个地方农村不会有警笛啊，怎么会有警笛声音呢？后来我们就是这么吵了2分钟，我明白了，那是杀猪场的声音，那个杀猪场就在我们对面不远，所以我就声嘶力竭的和那个几百头猪在那竞争，看咱们谁声音大。哦，很辛苦啊。所以你要是图安逸，你不会去中国，你不会去。但是所有的这一切我们去，我们说还是有福的。因为什么呢？当你看到那个其中有一个长老，他写了一个感谢信，他说这是我今生以来所受到的最上的最好的神学课，所以感谢主你们能来到我们中间。这一句话，这几天的辛苦就全值了，对不对？因为他要回去，他要牧养他的羊群。你不是交给他一个人，你是交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甚至可以几千人。他回去他讲给别人听。所以我们要记住，我们是与主同行的侍奉。那么我们在中国送圣经，送了这2年， 在几个月，就是三四个月之前，我们做了一个统计，在一个地区里头做了一个统计。这个统计呢，就是说看我们送圣经有什么效果没有。那么我们发现，我们送过圣经的这些教会呢，有不同程度的增长，从50%到150%，有不同程度的增长。我不是说这些教会的增长一定都是我们做的工作，但是我问他们为什么会有这增长，他们说和你们有关的有几点。第一点是说，你们这些外国的弟兄姊妹们到中国来，根本就不认识，到边远的山区里那个地方从来没见过，不知道外国人什么回事，没见过外国人，忽然有个外国人来，而且是带着爱心来的，送圣经，说你们的爱心让我们周围的那些村民们很感动。因为就是这些人根本就不认识你们，为什么就好像你们是走亲戚一样就来串亲戚了，很受感动，说他们就来教会。而且这些信徒们，他们原来的信徒拿到圣经，他说他自己，他要是有圣经的话，他愿意拿这本圣经去送给他的朋友，说这个圣经是国外的弟兄姊妹他们送给我们的，我送给你，你来我们教会吧。哎，那个人碍于面子他就来了他就信了，就很简单，对吧？感谢主。所以要么是这个人没有圣经他有一本圣经了，要么是这个人他可以拿这个圣经去传福音，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一个礼物。咱们中国人都知道来而不往什么非礼也嘛，对不对？你直接送一个礼物，那你得直接让你去，你一般的会去嘛，这是基本的常理。那么我们这个神学培训呢，对国内的这个基督徒们有很大的造就。所以下面这一点呢，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表，没有必要看。辛苦是有的，我没好意思把我放上去，我也差不多。看这位老兄，这个我和他差不多，就是那个这是在夏天的时候，咱们这边有空调啊，国内没空调啊，所以说，而且是那个小房间里头挤得满满的人，夏天的时候我一进去，我这眼镜全是雾，因为什么呢？里面湿气之大，这个温度之高，所以一进去就开始像桑拿浴了。我这而且一天是洗好几次桑拿浴呀、啊，我送圣经把你送一个地方进去一次洗一次桑拿，出来了到车里头，车里有空调，感谢主，凉快。干了，过一小时到下一个地方又一洗一次桑拿，这浑身又湿一遍。所以说我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中间有小的时候，你身上要如果夏天的时候那衣服有那个汗的那个印儿嘛，一圈一圈的，我好长时间没有那个印儿了，到了这儿又有了。那么我们就是这位这个国内的一个弟兄让我很感动，他是一个律师，他开了个事务所，他那个律师他雇了五个律师，他每个礼拜他花3天半以上的时间在教会做工作，他还讲道，他还负责工商团契。我就不明白他那个律师所是怎么开的，他被评为那个省的10大杰出律师之一。我说这怎么可能，要没有神的祝福这怎么可能。但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他儿子在读法学院，他儿子毕业了之后呢，他就可以全心的把这个事务所交给他儿子，他就可以全心的服侍主了。所以这种见证你可以看到很多很多，在山区里头建教会，我知道磐石教会也在准备建教会，对不对？建教会，他们建教会那是有，要是有人他们自己募捐，自己筹款，筹了一定之后不够呢，有国外的弟兄姊妹奉献，然后他们就开始建教会。他们是全家人的事儿，男人干重活，女人干轻活，小孩搬石头，大家全都干活，全家人都干活，就是为了建教会，要建神的殿。所以我们做的事情是一个有深远意义的事情。耶稣在这里说，耶稣说呢，他说你们呢，他说我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能够胜过一切仇敌的能力。他说但是你们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高兴，要因为什么？你们的名字在记在天上而高兴。所以好像我们今天耶稣在这个地方，实际上我想我不讲那些别的地方了。我们当出去做事情的时候，不要以为我们好像是今天有什么成果就感到很高兴沾沾自喜。耶稣说你把眼光放远点，不要看在地上这点事情，要看到在天上的事情，对不对？我就想这个地方我就想起来。而且还有一点什么呢？我们是要立刻行动，因为我们时间不多了，主耶稣快来了。当我们看到今天世界的纷争，看到战争，看到地震灾害，看到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就说，我说主啊， 大概你真是快来了，我们时间不多了，而且中国这个需要它是有它的时间的界限的，中国的这个 urbanization 这个城市化在发生这个速度，城市化刚开始这些来城市的这些人他们很迷茫，他们到城市里头他们忽然觉得高楼大厦没有他的地方，他们需要帮助，这段时间你不帮他的话，一旦他将来他定下来之后他不需要了，你就很难再帮他了，他是有时间界限的，所以我们要快快的行动。所以我就想起来，不，这个耶稣在这里说了句话，刚才我们读的耶稣说，不论人接待不接待你，你都要说天国近了，天国近了。耶稣自己传道的时候也这么说，天国近了，所以你们要悔改。我就想起来我们中间的那个陈吉，他说了一句有名的，陈吉经常有很多名言啊，你要和他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陈吉有很多名言的，我不说他别的名言，我说他这句名言，他这句名言是这么说的，他说我们家陈卫进开车的时候离这天国就近了。意思是什么？那开得快不是？陈卫进开车离天国就近了，开得快，但是光快也不行啊，对不对？中国的时间是迫切的，这个服事是需要的，是迫切的，但并不是说你就是跳起来就快快的就去，快开车快是需要的，还有一点是什么？要稳。我这点我要表扬一下陈维静，要不陈维静不请我吃饭了。有一次陈维静他们俩全家开车去教会，当时我们是在海德公园聚会嘛，从 Canyon Creek 开车到了教会，到了教会发现支票也没带，没法奉献，崇拜完了出来到他的车，到他车那个地方发现那个他家那个支票本放在他们那个汽车的后面的 bumper 上面，开了一路没掉，崇拜完了没丢。这里头有神的保守啊，我想这是神的保守，但是我要说魏静开车是又快又稳，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人应该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又快又稳，因为有神呼我们出交出去，如果我们出去了还没上战场了就已经死了，那我们没有用啊，对不对？我们要为主做工，要做大工。所以国内在国内有一个西宁叫苏宁电子公司商店，他那边有一句话，他说那个西门子的一句话这么写的，他说我们绝不为短期的利益而牺牲未来。意思是什么？在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讲，我就说我们不要把眼光放在眼前的这点事情上，不要看到眼前的这个三四亩地一头牛，要看到将来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耶稣说不要因为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为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而欢喜。所以耶稣救我们，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对不对？现在是圣诞节，耶稣他来的这个世上他救我们，他不是就是让我们五子登科，他不就是让我们好像就过一个好的生活，他要让我们就通过我们去救更多的灵魂，这是我们的使命。当我们在背大使命的时候，不是背一背就完了，这是一个大使命，是实实在在的事情。我在国内当时这个是正好是那个就是奥林匹克刚刚结束，他们就把这个歌套了一下，换了个词儿，大家可以一起唱一下刘欢唱的歌，我来起个头。我和你心连心，同是基督人，情和主一复活，相聚主爱里，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一家人。所以刚开始我们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基督徒我要说福音兴旺你我有责。那么我要问一个问题， 主耶稣两个两个的差遣，今天你和我加起来能做什么事情？磐石教会和我们的基甸合在一起可以做什么事情？我们大家在神面前都祷告，看神怎么带领我们。感谢主，愿主祝福大家。